大家好，欢迎来到投资营，我是魏德，这里会分享我全职交易的心得，并分享金融时事与台股的一些看法。那上礼拜因为清明连假，所以交易日真的比较少，一直到今天4月10号了，总共只有3个交易日，等于其他7个交易日都在休息。那上礼拜4月7号美股又没有开盘，所以这礼拜市场成交量真的比较低。那我自己的个人交易量在这个月也是非常的低，不过连假终于过了，终于可以好好的交易了。那这两个交易日没有太积极的交易，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交易，因为大多数的个股都在上升趋势之中，而从上一次到现在已经上涨了超过5个月了，市场行情就是缓缓的上涨。那主要的一些持股里面，有些个股已经创了历史新高，那目前也没有太多的动作，一直在等待这个行情。其实如果你有在交易的投资人，你会感觉到现在这行情啊，市场所有的人都在等什么时候开始下跌。这对比去年7月到10月那一波啊，就国安基金发布到10月底那一波，这种感受都是完全不同的。当时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一直在等待什么时候开始上涨。虽然在那段时间一直没有观察类股，但是我每天都在盯盘，因为我在等待什么时候开始上涨，我一定要抢到第一波，所以我才要盯盘。那对比现在的话，我目前的想法刚好不同，我现在在等待什么时候开始下跌。那什么时候开始下跌这个转折点，大家都在等待。我们都知道 Q1 会不好，我们也知道1、2、3月的营收应该也都不太好，4月4号的今天也是所有营收公布的日子，大家开始看1、2、3月财报不好， Q1 财报不好的情况下，市场对于财报不好的反应会反应多少，这才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东西。那以我自己的逻辑来说，有些个股已经缓缓的上涨，甚至创立了新高，那么第一季出来的财报不管好或坏，都可能是相对解码的位置点，因为市场会用不同的角度去解读这件事情。假设财报不如预期，那么股价上涨，他们就会说过去的利空已经反应了。那么如果股价下跌呢，市场就会说反映财报的不好。那么如果财报如预期甚至超过于预期的时候，股价下跌，他们说股价已经涨了一大段了，所以现在会变成利多出尽，股价下跌。那么如果财报如预期但是股价大涨的时候，市场又会解读成说因为市场高于预期，所以股价大涨反应。那么要分享这一段并不是代表说股价会怎么样，而是要分享给投资人看，我们如果现在持有这档股票，它如果悄悄的上涨或快速的上涨，现在已经创历史新高的时候，我们不该去过度去预测财报到底好坏，如不如预期，反而要去思考我们现在持有的部位，持有的个股现在在哪个位阶。假设我换一个角度去说，假设我投资一只股票，它从原本的10块钱开始投入，接着经过这5个月它已经涨到30元，它已经翻了3倍左右，那么市场的财报开出如预期或不如预期，其实都不关我的事情，我都可能会依照这个财报出来的大量反应而去做出解码的动作。我觉得市场多数投资人对于股价的反应都有预期心理在里面，所以股价在预先看坏之下会优先卖股票，预先看好之下会优先买股票，所以财报之后的反应会如何，只是让我决定要减码多还是少的差异而已。因为以现在目前的行情啊，已经上涨一大波了，而且我们都可以预估 Q1 会不太好，但是如果它 Q1 不是不好而且是非常好的时候，我还是会相对去做减码，只是减码的比较少。那如果 Q1 的财报如预期的不好，我还是会做解码的动作，只是相较于前者会多解码一些些。这样的想法主要是位阶跟时间轴的差异，当然这些想法都是短线上的交易，也就是我平常在讨论的右侧交易行为。但是如果换个想法，如果现在市场行情是非常不好，股价连续下跌，就像去年10月底那一波的时候，那么如果股价的好跟不好只是影响我要买进多或少而已，用这种逻辑去判断股价市场以及预期市场，就能让我在交易行为上面有自己的一致性原则。可能这段逻辑啊，对于新手投资人来说是相对难的，但是如果是有经验的投资人，或是已经交易超过3年以上的投资人，对于这样的说法一定非常的有感。我们在做交易一定要假设基本面一定是落后指标，而要如何使用这个落后指标，就是交易的实际差异。我们可以去回看2022年是不是连续好财报，但是股价却一直下跌，其实就是预期心理在里面。其实用海运股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股价连续开出好的财报，但是价格一直在下跌，就是已经有人在里面了。像现在的位置点啊，有人觉得它是低点，有人觉得是高点，以长期10年来说它可能还是相对高点，但是如果以2年的表现来说它可能是相对低点。但对于我来说啦，它如果要做个中长期的投资，它绝对不是我的考量之一。因为以我的经验来说，只要董事长过度琢磨股价上的表现的时候，它通常都是一个非常投机的个股，它可能就是5年10年的高点。其实过往太多例子啊，很少会有一间公司的董事长出来说一张不卖奇迹之来，其实这就是市场要给我们的经验，我们现在只要把它记住， 未来再出现雷同的方式啊，我们就可以谨记一点点。其实现在翻开海运股的财报啊，你可能会怀疑啊，当时买在高点有多么的荒唐。但是回到当时那个情形啊，你只要讲海运股不好，就被人家攻击。前阵子有人跟我说，长荣海运的价格还在163块，但是他们竟然忘记了，当时的长荣海啊是用减资的动作，所以它才可以维持股价好像没有下跌。但是你原本持有1000股变成400股，你的股票是下跌，总市值还是下降的。从现在的角度，大家可能理性一些些，但是回头看看那些四大海运股啊，长荣海、旺海、台华投控以及阳明海运，四家公司其中有三家公司做了蛮大的动作，长荣海做大减资，阳明海在高价的时候做增资，那其中还有董事长出来一直喊话自家的公司有多好，不要卖它，奇迹会来。当时还有说海运股的自救会，其实台股的自救会真的都没有太多的帮助，投资人一定要管好自己的钱，理性去交易。因为以主管机关的角度来说，你当初买入的时候已经是成年人了，你要自己去负责，而不是用自救会去负责。所以多数的自救会真的都没有帮助，未来也不会有帮助。在交易市场这个社会啊，本来就是弱肉强食的社会。有时候你在自己做交易的时候，在没有犯法、没有影响别人的情况下，你本来就要昧着良心去交易。你要做价差与价差之间挪出获利，因为你不挪出这个获利啊，你的获利就被人家挪走了。那我现在突然间会讨论到海运股啊，是因为长荣海还要配70元的股利。那么我在想，有没有一个可能是，假设长荣海跌到70元左右，那么除权息的当天啊，股价不知道会回到10位数或个位数。当然我也知道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非常小，但是如果真的发生，我一定会特别去注意它。那前阵子关于海运股啊，很多人在关注那个利息啊，其实那个利息真的没有太大的帮助，它真的就是左手到右手。那基本上未来的海运股啊，营收财报应该还是不好，但是会不好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知道，只不过它不会是长期投资的目标，至少对我来讲近十年都不会是。然后猎人的作者富坚义博啊，他也确定他不会周更了，所以他的更新频率应该是靠感觉的。而且他这次画的主支线真的非常的庞大，非常的多，我相信库拉皮卡下船的机会啊越来越渺小了。其实猎人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第一次骨折的时候，我在住院的那一个礼拜啊，我朋友借了我一整组的猎人漫画，而我也是那个时候才开始迷上猎人这个动漫，所以它算是我唯一有追完的动漫。那么回到近期的市场，像刚刚讨论到的营收财报的东西，刚刚台积电公布了第一季的财报未达到它财测的目标，以新台币计算啊，季减幅度 18.7%， 大过于原本预估的季减 14-18%， 但这次公布是 18.7%， 超过他们季减范围以上。而这是台积电公布三月份的营收是1454亿，月减 10.9%， 年减 15.4%。那第一季的营收是5086亿，那主要原因是智慧型手机、个人电脑和消费性电子终端需求转弱。那这些资讯都是客观的资讯，就是已知的事实。那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判断明天的台积电的走势大概如何，其实看今天晚上的 ADR 就知道了。那台积电对台子期的影响较大，所以你稍微看一下台子期的夜盘走势，也可以猜出一些端倪。那这个礼拜啊，对比台积电来说，我还是会关注一下大力光的法说会。我相信老听众应该都知道，我自己每年一定会关注的就是大力光跟台积电的法说会。那其他的法说会只会看自己库存里面有公司去做讨论。那么台积电跟大力光啊，应该是所有台股投资人都应该要注意的法说会。它在台湾啊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一个是世界最好的公司之一，另外一个啊是世界最诚实的公司之一。那台积电自己一直都有持股，虽然不是比例超大的那一种，但是会关注跟参与。那去年自己首度加入了大力光，那也会持续追踪第三季 VCN 的产能以及公司的一些看法。那其实之前的节目跟他讨论到怎么去看市场的第一点，第一个就是如果台积电都调降资本支出或财测的话，底部差不多到了。那么如果大力光开始从底部开始看好的时候，基本上底部应该差不多打底了。这种东西没有一定，也没有绝对，时间轴还是会有差异，股价也会有一些变化。只不过这是一个蛮好使用的一个大趋势的判断标准。那下礼拜台积电法说会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台积电去年十月啊，第三届法说会，台积电降低了资本支出，也降低他们的财政目标。其实当时已经连续两届降低了资本支出，而当时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总裁魏哲嘉，他股票质押了1600张台积电，当时的价格大概400块左右。其实当时市场炒得沸沸扬扬，不知道是底部到了，还是会持续下跌。只不过做这种大事件的东西啊，我们都可以特别去注意它。股票质押借款，我相信很多人会不知道，它其实就是拿抵押品去做借款的动作，它一样有保证金的制度，一样是 130%。 那我自己的解读是啊，当时做了质押，再继续下跌的幅度应该不会超过 22%。 虽然这个讯息是10月20号公布的，而我对这件事情非常有印象，因为那天的早盘啊，我刚好就是买进了大力光、台积电、玉山金跟和硕中摊位长期投资的个股，也是我自己左侧的上一次投资个股。其实在去年11月左右的时候，也把它写到长文里面，在那篇没有到有的细微观察的文章里面有截图。 其实文章的概念是从没有到有，以当时的氛围来看，就是没有观察个股到好不容易有了。老实说，那段时间右侧交易人根本很难去交易，我自己在做右侧观察的时候也没观察到什么样的个股。而以近期的市场来说，几乎每一天都有观察类股，有时候也会没有，但是在没有的情况下就是减码或不动作的动作。那么投资人顺着这个交易逻辑持续去交易，应该可以慢慢找到右侧交易逻辑。近期市场还有另外一则新闻，三星确定要减产了，主要原因是因为客户的购买意愿放缓，他的许多客户都在调整他的库存，让记忆体的需求急速下降，所以开始决定要减产记忆体的部分。那台湾的记忆体大厂威刚、南亚根跟华邦电，其实在1月底的时候，3260的威刚是率先突破整理区间，接着是华邦电在2月初，那最后一个突破的是3月24号的南亚科。那减产这件事情到底是好还是坏，其实我也没办法很肯定，因为三星做减产是因为它预期未来会不明确甚至更差，这样听起来对于记忆体产业来说应该是坏消息。但是另外一个角度解读，三星做了减产的动作，代表其他记忆体可能可以抢到订单，而不管怎么样的解读都可以，就看市场怎么去反应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这个消息确定出来之前，一定有市场的投资人已经猜到了，或者是他们已经发现了。早在这个消息确定之前的好几个月，市场已经悄悄的反应了。而对三星这件事情的讯息解读啊，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而三星股价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啊，其实也没有太大的表现，反而是这个减产的新闻出来之后，市场已经来到波段的新高了。我知道市场有些分析师会依照市场价格的报价去猜测股价会怎么跑，那这种报价与股价之前也写到长文里面了，我们不能等到报价确定之后才去追股价，而是要在报价不明确的时候再去赌未来股价可不可能有上涨趋势，就要去预期啊市场还有没有更坏的消息。而记忆体的概念呢，主要还是要看群联的董事长。那刚刚讨论到了威刚、华邦电跟南亚科，那其实啊，群联它的股价是在1月初就已经突破区间了。以这段时间的最低点248元来看，10月初到今天为止，大概6个月的时间，从248元到今天400.5元，短短半年的上涨幅度已经超过 60% 了。所以市场的交易啊，如果真的等到报价才去追股价的话，很有可能已经错过一段行情了。但是相对来说，以长期趋势来说，可能还是相对好的位置点。所以总结来说，对于这件事情的事件影响了，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对记忆体有太多的想法跟动作，我还是期待整体市场对于第一季的财报反应有多少。那最后的部分来讨论一下近期的市场行情。以近期短线的右侧行为来看，能源类股、风力概念类股、车用类股以及被动元件个股都还算是正在反应之中，那其他的像散热族群、网通族群以及 PA 族群跟刚刚讨论到的记忆体类股，都算是前一波已经正在反应的个股。那近期市场比较火热的个股啊，其实也是超过我自己的预料之外，就是现金发放率比较高的个股，像是伟创、英业达、人保还有晶圆电，以及刚才讨论到的和硕。以这五只个股来说，它的配息率以及它的配型的稳定度都相对的高。那这些个股的讨论啊，已经写在今年1月1号现金为王的长文里面了，其目前的想法都还算是符合我自己的预期，所以在个股上的表现里面也没有特别讨论哪一只个股，因为市场正在发酵之中，市场也正在交易之中。如果现在投资人是空手或者是放了很多空单的人，一定会相对于痛苦，但是如果你有持续去交易，没有放弃交易，我相信多数人都应该还是参与到这次市场的行情。以目前的角度来说，你今年都不要做空的情况下，如果市场出现快速下跌的时候，你一定要谨记着，目前你现在找到的好消息都可能是未来下跌的时候你要买进的理由。因为在股价下跌的时候，市场不会有好消息，只会有一大堆坏消息。那么现在市场股价上涨的时候，只会有一大堆好消息，比较少会有什么坏消息。所以近期的市场安安静静的，其实就是我过往熟悉的市场。我记得在2022年的5月的时候写了一篇长文，那时候在咖啡厅写文章，当时那个咖啡厅啊，已经没有其他人在讨论股票了，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感觉非常的好，就比起2020跟2021年，整个咖啡厅每个人都讨论股票，其实那种吵吵闹闹的感觉啊，真的很不好。其实我每个礼拜几乎都会去这间咖啡厅，只要我没有事的时候，那我都习惯坐喜欢的位置，习惯的位置。假设那一天有人坐我的位置，我就会离开那个咖啡厅。其实每次啊，我都觉得自己有点强迫症，强迫账上要长什么样子，强迫自己的一致性，强迫自己的某些原则，强迫自己习惯坐的位置。讲好听一点就是自律，讲难听一点就是害怕改变。其实我觉得没有一定对跟错了，主要是看你用什么方式去解读。为什么我很少去改变自己的交易行为，主要是因为我为这件事情付出蛮大的努力。如果你有比我更努力的话，你可以给我指教，你可以分享给我，而我也要看到你实作的表现， 以及时间的考验，才可能会做出调整。但如果没有在这个前提之前啊，我可能都不会任意改变我的做法。但是我会尊重每一个人的交易方式啊，就像尊重自己的交易方式一样。与其说我自己是自律啊，不如说我是害怕改变。因为以目前的状态来说，我不知道哪个环节改变之后会影响我的交易，所以某个程度上啦，我应该是被迫自律，被迫努力。我不知道我不努力不自律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暂时我也不想让这件事情发生，我只会去慢慢去做修正。那这几天的市场内外的表现啊，大概分享到这里。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投资型 APP 的东西。距离上一次的分享已经超过两个月的时间，这套软体大概花了自己大概两年的时间去完成的。那官方最近有三天优惠活动，只针对投资型 APP 上面的优惠，主要有限量跟限时的折扣优惠。那这个优惠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有。那虽然打了折扣，但这个优惠价格不会比第一次早鸟优惠还要便宜。那我只会针对价格好的时候再跟大家讨论。如果投资人对这个软体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趁这个时候去使用，一开始都有免费的试用时间。那我也刚好趁这个机会啊，好好跟听众朋友分享 APP 的东西。那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使用跟使用的方式，最后再跟大家分享我设计的一些理念跟想法。首先，投资你的 APP 主要分冷水区、温水区跟热水区，其实就符合我的交易逻辑。冷水试单，温水区开始建立基本部位，甚至是积极操作。那热水区的部分属于进阶型的操作，如果没办法参与进阶型操作的投资人，就当做解码的动作。那主要是参考所有客观的指标，比如说价格、形态、位阶，也有营收财报。那冷水区的部分啊，主要考量到位阶、价格、量能，也会避开那些财报较差的个股。那么温热水区啊，主要是右侧积极短线交易者参与的。其实在设定条件里面啊，已经把一些市值较差的个股都排除掉了。但在右侧的筛选漏斗里面啊，还有一些主观的设定可以去调整。比方说有买卖现充、先买现充，或是衍生性商品的有股期或有权证。接着有股价高低的筛选条件，以及涨跌幅的筛选条件。那以我主观的概念来说啦，我通常会把筛选条件里面设定有股期或有权证。接着在价格里面会设定10块钱以上，那如果小资主的话是10到100元之间都可以。那10块钱以下的个股我自己是没有太大的兴趣。那涨跌的部分啊，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地方可以分享给各位，在冷水区筛选的时候可以用 0-5%， 那么在温热水区的时候可以用 3-10%。 那其实这个筛选机制啊，主要是看投资人的属性，那有蛮大的部分也因为市场行情的变化而变化。假设市场大好的时候，你筛选条件可以严格一点点；假设市场大好，很多个股都还不错的时候，你可以把筛选条件拉到 3-5%， 在筛选条件缩小的情况下，那么在选出来的个股啊，精准度也会较高一些些。但是如果遇到行情很差的时候，很多个股都下跌，那么筛选条件可以放宽一些些。这个筛选漏斗其实就针对市场行情的变化而去调整。但像近期啊，近五个多月来，市场都是还是一个不错的多头行情，所以筛选出的个股可以筛选条件严格一点点。那如果之后遇到股票下跌的时候，筛选条件可以放宽，或者是你可以坚持原本的筛选条件，这样投资人就可以明确的知道什么叫做不交易比交易更重要。那除此之外啊，筛选个股的出来的个股都是即时个股以外，那其他还有其他东西可以参考，比方说盘中里面的最大成交区，以及个股里面的所属产业。那对于新手投资人来说，可以快速找到产业个股的变化。那其中有股期跟有权证啊，主要是筛选一些小型股跟投机股，让投资人在短线交易的时候可以尽量避免一些流动性较差的个股。主要是因为股期跟权证啊，它发行的市值有规定，在上市股票要100亿以上，上柜股票要市值40亿以上，那它的周转率也要高，在近三个月股票的周转率要到 20%， 或最近三个月的月平均成交量达到10万张，那上柜股票是三个月 10%， 最近三个月的平均成交量达到3万张。简单来说就是要一定的周转率。那在财报上面啊，最近一季是赚钱的，那如果最近已经是亏损的话，那累积至今的公司要是赚钱的。那加上有股息跟有权这个筛选条件就会更严格一点点，也是要尽量避免投资人去买到一些很奇怪的个股。那基本上软体的使用上面啊，我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把它想好了，我希望可以尽量去简单一点，而且符合我的交易逻辑跟实际交易的逻辑。但是很可惜的，这套逻辑不能100%完全复制我主观跟客观的想法，它只能参考完全客观的部分。但是因为这个完全客观的部分啊，也可以改善一些主观的一些盲点。总结来说，它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完全100%可以取代我自己本身交易的，但在客观的条件之下，它可以帮助投资人在市场里面找到一些关键手数，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机会增加投资绩效的。至少在我的身上，它可以减少不少的搜寻时间。那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想，既然没办法取代我本身的交易，那么为什么要开发这套软体呢？那么这个部分就要讨论到我的一些想法跟理念。开发这套软体是为了未来做准备。 我知道某些人对于软体有一些疑虑，甚至有些感冒。其实我一开始不知道，因为过往的我从来没有使用过类似的手机 app。但自从我要开始开发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大家对这件事情是有点感冒，还有一些人有点仇视。老实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工具，就像是打篮球的篮球鞋一样。说到篮球鞋，我最近买的球鞋觉得很好穿，是 Jordan Luka One， 我蛮推荐大家可以穿看看。那回到软体的部分，后来我真的进入开发跟设计之后，大概知道你们的想法。后来我也慢慢去理解 Cmany 的想法，对他们来说啦，每一套软体就是商品，他们需要赚钱才能持续营运，所以才会有一些使用者认为有些产品没有这么的适用。不过换个角度去想啊，应该没有公司想要做亏本生意，公司成立的目的本身就是要获利嘛。我们无法想象说台积电如果不以赚钱为目的会成为什么样的公司，有营运获利才可能会产出更好的产品。当然不会是每一个，但是作者本身可以决定大多数的主导权。这也很感谢 Cmany 给我很大的空间，所以后来我也站到他们的角度去思考，要如何真正做到帮助每个人做好投资才是真正的考验，也是我后来的考验啊。要如何需要在获利的公司合作之下还要坚持自己的一些理念，这真的是一个蛮大的考验。其实我以前在当营业员的时候就已经有自己的一套交易逻辑，我曾经有想要写一套软体让它自动交易，我本来也是想要让它自动交易的，但后来失败了。我当时有请教一个市场大哥，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大哥，他要请几个工程师跟团队帮他写程式交易，但绩效并没有非常的好，但也不是到亏损，而且他一直以来啊都不停的调整，但也因为他的财力跟时间比较多，所以他有更大的空间去调整。而且以当时的他来说了，我觉得他好玩的成分大于真的要赚钱的目的，而且要养一个团队跟证交所买的资料库要花不少的钱，程式交易还不一定能赚钱哦，有太多细节要调整了。我相信即使到现在也不可能有一套一定赚钱的程式交易或是什么 AI 交易程式，这种东西不太可能出现，如果真的出现的话肯定会被收购走，也不可能留到市面给大家使用。就像是以前跟大家聊到的某个银行说想象一个没有穷人的世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市场就是零和游戏。反正考量了很多想法之后，我就没有着手去开发了。一直到两年前左右又有一次的机会去开发软体，但是这次合作的方式啊，会有资料库工程师跟 UI 的设计者。那这样的合作方式啊，可以大大减少我开发的时间。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跟讨论啊，其实大概一年前软体就出来了，整体设计是出来的，但是背后的参数我一直在调整，所以一直没有让它上架，搞得他们团队非常焦头烂额。不过我坚持这套软体一定要经过市场的循环考验，大循环是没办法参与，但是右侧的交易行为里面一定要经历过小循环的考验。这所谓的小循环是我主观的想法，一定要经历观察类股的变化跟没有观察类股的变化，依照漏头的筛选条件去找寻符合右侧逻辑的概念。那最后换了很多个 PE， 大概四五个吧，公司团队的主管啊等等都有给我压力要赶快上架，但是我坚持不要。我知道他们想要变现，但是我一定要测试完我想要的东西跟市场较好的时间你才愿意上架。其实我也知道啦，我自己的强迫症又发作了，我对于要分享给别人的东西有蛮大的坚持。最后我挑选年后第一天上架，这也是我刻意选的，因为我认为当时的时间点到现在来说对于使用者来说有相对的优势，而且以我自己的概念来说，每一次的农历过年之后都是一个重新的开始，也是我唯一一次会把自己右侧部位降到最小甚至出新的时候。在经历这两个月之后，我希望可以让使用者赚钱，而不单单只有软体公司赚钱。我必须踩出自己的坚持，不能让听众朋友开玩笑，因为信任就像一片镜子一样，破掉啊，不管怎么修复都一定有裂痕。我认为这个东西是好的，但是我不会过度吹捧它是完美的，就像交易一样，只有不断的修正才能持续在市场里面生存。因为在我的理念上面，交易策略、交易心态以及筛选到的个股都是交易的一环。筛选到的个股虽然是第一派，但是之后的交易策略跟交易心态也占了交易损益的很大部分。而在交易上面啊，完全的客观，少了一些主观的行为，那么交易的红利也会相对被压缩掉。其实这种概念、很像经济学里面的三难选择理论。那三难选择理论我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三难选择理论就是不可能三角形的意思。在经济学里面讨论到，就是指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有资本自由进出、固定汇率以及独立的自主的货币政策，它就如同一个三角形一样，你要同时满足前两者就不会有第三者。如果某个国家希望有资本自由流动又要独立的货币政策，那么就不可能有固定汇率，汇率必须要浮动平衡外汇市场，就像是英国、美国这样的国家。那如果你要资本自由流动又同时要固定汇率的话，那么就不可能是独立的货币政策，因为这个国家要去调整自己的货币供给或利率去配合固定汇率国， 基本上就是你的货币政策、已经被别人绑住了，就不会是独立的。现在香港盯住美金，以前还有瑞士盯住欧元，但后来瑞士这部分解除了。那最后一个就是独立的货币政策以及固定汇率的话，那么就不能有资本自由流动。中国就是使用这种方式，所以人民币要换回其他国的货币啊，回到该国时都有管制，这就是所谓的不可能三角形。其实不止国家的货币政策啊，不管是我们的交易啊、生活甚至软体，都是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形。我打个比方好了，我们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交易，我们不可能同时满足高报酬不看盘又低风险。如果我们要高报酬低风险，那么就要看盘，你可以快速的做出一些反应。那如果你要高报酬不看盘，那么就要承担高风险，不可能是低风险。那最后一个，如果你要不看盘又低风险，那就不可能是高报酬，一定是低报酬。所以如果有人在广告说低风险不看盘高报酬，那么三者里面一定有一个问题。因为对我来说，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它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三角形。那么一个好的产品也是有一样的道理，是要取代我的不看盘的部分。如果未来的某一年我不再盯盘交易的时候，那么软体就可以稍微取代不看盘这件事情。那这个部分我是为了未来做准备，所以我才要开发软体。而目前的我来说，我还是积极交易、积极看盘，因为交易这件事情是非常有趣、非常好玩的。像这次连假太久了，我就觉得非常的无聊。那其实开发软体这件事情也有不可能的三角。这不可能的三角，第一个可以当作是免费使用，第二个是实际交易者的参数跟理念，第三个是好的使用界面、系统维护、稳定性跟资料库。这三者也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你要免费价格参数理念，那么就可能会失去了使用者界面跟系统维护的稳定性等等。毕竟如果是免费的话，那么呢使用的维护啊、稳定性、资料库就可能会有问题。那如果是免费使用又有好的使用者界面维护跟稳定性资料库，那么这个团队啊一定会从其他地方去下手，或其他有利益关系，比方说有存在一些看不到的风险，或是有非常多的广告出来，也有可能是品质出了状况。那么最后一个也是我选择的这一个，实际交易者的参数跟理念，还有就是团队的好的界面跟系统维护稳定性跟资料库。那么这时候就不可能有免费的价格，所以为什么软体要收费，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原因。而这也是产出一个好的产品的不可能三角形，我的参数理念以及软体公司的合作，才能让这套软体成为一个好产品。这也是我自己用经济学的理论啊，去讨论出一个结论，去从中取得一个平衡。反正总归一句，软体的分享到这里，可以把这套软体当作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可以趁这次三天的优惠把握机会，对你看看有没有帮助。如果使用的顺利的话，或许可以在有限的资金里面，在不可能的三角形里面成为一个可能。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点底下的资讯栏去使用看看。那最后的部分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问题，我相信我们的人生好像也是一个不可能的三角形。假设我每一天都只有24小时，那我们要如何在家庭时间、个人自由以及工作上面取得平衡？如果我们要付出很多的家庭时间、个人自由，那么我们就不能是工作狂。那么如果在家庭上面、工作上面付出很多的时间，那么就不太可能有个人自由。那么如果是个人自由跟工作上面要付出所有的时间的话，就很难放太多时间给家人。其实我在全职投资的初期啊，我对家庭这件事情是完全放弃的，我基本上是100%放到工作里面。那么后来呢，渐渐把一些时间拨到个人自由里面，那么一直到2020年之后才开始把我的时间拨到家人里面。像这次清明节，除了去拜拜扫墓以外，我还带我爸妈去我台中最喜欢的旅店去住一天。那我爸还是很好笑啊，他到哪里都穿蓝白拖，所以刚到旅店的时候他自己有点觉得格格不入。不过吃完饭之后，他喝了几杯酒，开始越来越自在了，也能在公共空间欣赏夜景然后睡着。那这间旅店我来了非常多次，我也非常的喜欢。而台中算是我一个蛮熟悉的地方，因为我以前大学在那边念书。那一天基本上都带我爸妈去吃我台中以前学生时期最爱吃的一些美食，像是每次练完球之后都会去憨溪夜市逛一下，每一次都会去吃那个蒙古烤肉。那如果吃完之后还是肚子很饿的话，就要去锦州街吃当归鸭肉面。那当归鸭肉面是真的比较麻烦一点点，它10点以后才开门，所以每次吃当归鸭肉面的时候，隔天都一定要是休假才行。反正这次的周末就带父母出去走走，其实我内心是蛮开心的，我终于把这些好的东西分享给我父母了。我自己是这样想的，我希望未来的几年可以多去一些地方，然后带父母多去一些地方，尽量的把财富、健康、自由维持一个还不错的平衡，这样应该就蛮满足了。那今天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